清晨6点20分的厨房灯光，上海徐汇区一栋老式公房的厨房里，林婉晴在6点20分按亮了那盏暖黄色的顶灯。窗外天色还是青灰的，楼下环卫车的声音远远传来，水壶在灶上发出细密的咕嘟声。他光着脚踩在凉瓷砖上，先给自己倒了一杯温水，这是他一天里第一个不需要做任何决定的动作。到今天，这个动作他已经连续做了287天。在此之前，他的早晨是从摸到枕边的手机开始的，刷到7点半，眼睛发涩，脑子里塞满还没处理的信息，然后慌张地跳下床。他说，我那时候总觉得自己是被工作追着跑的人，连喘口气都要挤。改变发生在去年冬天一个普通的周二。他把闹钟从6点45分提前到6点15分，给自己留出5分钟缓冲，并把手机留在客厅充电。第一周他形容那种感觉像戒糖一样别扭，但到第21天，身体开始自己醒过来。如今这杯温水成了他的信号，喝下去，一天才开始。他告诉我，光脚踩在瓷砖上的凉意，比任何闹钟都更能让他清醒。这个细节他记在了手机备忘录的第一行，后来抄到了一张纸上。很多人以为晨间仪式一定要正襟危坐，冥想半小时，其实林婉晴的版本简单到近乎粗糙。真正起作用的是固定两个字，固定的时间，固定的动作，固定的顺序，让大脑不用在清晨消耗意志力去做选择。为什么我们都需要一套晨间仪式？仪式感听起来很轻，但它解决的是一个很重的问题，早晨的前30分钟决定了你一整天的情绪基调。林婉晴做过一个小记录，连续三周把每天上午的状态按1到10打分，发现凡是先刷手机的日子平均分只有 5.2, 而按仪式过的日子平均分是 8.1。 差别不在于他做了多少事，而在于谁在主导开始。刷手机是被算法牵着走，仪式是自己牵着自己走。他说，我那时候把早晨当成还没开始的工作，越看消息越焦虑，好像不回邮件就是罪过。心理学上把这种现象称为决策疲劳的提前透支，人在一天里能做的高质量决定是有限的。如果一大早就把他们花在短视频和群聊里，到了真正重要的工作面前反而没电了。晨间仪式的作用就是用一套不需要思考的流程，替你把这段最脆弱的时间护住。它不是要你变得自律到极致，恰恰相反，它是给不自律的人一条偷懒的捷径。当动作被固定下来，你不需要今天要不要早起这种内心戏，只需要顺着惯性往下走。林婉晴笑着说，她最怕的不是起不来，是起来了却不知道先干嘛。所以一套好的晨间仪式标准不是多精致，而是多不用想。这也是后面所有设计原则的起点，能自动发生的才留得下来。设计的第一原则，先固定一个时间锚点。很多人失败是因为一上来就列了8个动作，结果第三天就崩。林婉晴的建议是反过来的，先别管做什么，先把几点开始定死。他把6点15分称为自己的时间锚点，像船抛下的第一根缆。锚点之所以重要，是因为它能绕开意志力。当起床时间变成和吃饭睡觉一样的生理习惯，你就不再需要每天和被子谈判。他记录了数据，固定锚点后的第60天，他自然醒的比例从 31% 升到了 82%。 选锚点有个诀窍，别贪早。他见过同事把闹钟定到5点，坚持11天就报复性睡到9点。林婉晴说，我那时候也试过5点半，结果白天开会只点头，最后发现6点15分是我身体的甜区。所谓甜区，是醒来不痛苦，又能抢出整块时间的位置。固定锚点之后，第二步才是往里设内容。但设什么，设多少，都有讲究，否则锚点会被撑爆。下一节我们会拆解他那三个低门槛动作，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单个不超过7分钟，合起来不超过25分钟。记住，锚点只有一个，不要给一天定两个起床时间。周末也尽量别浮动超过40分钟，否则周一的生理时钟会像倒时差一样难受。 三个固定动作的具体拆解，临晚晴的仪式总共三个动作，顺序也固定，温水、拉伸、写三行。他说这不是从书里抄的，而是他试错14种组合后留下的最省力版本。我那时候贪多，加过冥想，加过朗读，结果第九天就厌了。第一个动作是喝温水，耗时约两分钟，作用是给身体一个开机信号。他会在水壶响之前就把杯子摆好，减少一步决策。第二个动作是靠着墙做四组拉伸，每组40秒，主要放松肩颈，这是他作为设计师的职业病专区。第三个动作最关键，拿一张纸，写三行字。第一行写今天最重要的一件事，第二行写今天想感谢的一个人，第三行写今天想放下的一个念头。这三行他控制在三分钟以内，写完就把纸折好放进口袋。为什么是三行而不是三页？因为他试过写日记，平均要12分钟，坚持率掉到 40%。压缩到三行后，坚持率回到 91%。数字不会骗人，低门槛才是长期主义的朋友。这三个动作合起来约22分钟，刚好填满 6.15 分到 6.37 分。他特意留了三分钟缓冲，应对水洒了、猫跳上来这类小意外。仪式不是铁板，是带弹性的框。把手机请出卧室的30天实验，如果说有一个动作改变了林婉晴的早晨，那一定是让手机在客厅过夜。他算过一笔账，睡前和醒后各刷20分钟，一天就有一小时半泡在屏幕上，一年就是547小时，相当于22个整天。实验开始时，他买了个老式闹钟，9.9包邮，放在床头代替手机叫醒。前三天他半夜醒了两次，手会下意识往枕头底下摸，摸到空的才想起规矩。他说，我那时候觉得整个人像断了网的路由器，又慌又空。到第14天，一个变化出现了，他醒来第一眼看到的是天花板，而不是消息红点。到第30天，他发现自己的焦虑峰值从早晨移到了中午，说明早晨的信息轰炸确实在制造虚假紧迫感。他把这段记录贴在了冰箱上。这个实验最意外的收获是睡眠质量。他用手环测了深睡时长，从平均一小时12分涨到一小时38分，提升了大约 27%。身体比脑子更诚实，他用睡眠回报了边界感。如果你舍不得整夜分离，林婉晴给的退阶方案是，至少让手机在卧室充电时屏幕朝下放，并关掉所有非紧急通知。但他的原话很干脆，真正管用的还是物理距离。用一张纸代替手机的晨间清单，上一节写的三行字，再提很关键，必须是纸，不是备忘录 APP。 林婉晴的理由很实在，手机一亮，通知就来了，三行字会变成30行代办，仪式瞬间破产。他现在用一张巴掌大的便签，正面写三行，背面什么都不印。纸的另一个好处是看得见的完成。他把写好的纸折成小块，放进一个透明玻璃罐，罐子就摆在玄关。攒到第30张时，他拍了张照发给自己，我那时候根本不敢想能连续30天，纸比脑子可靠。清单内容也有讲究。第一行，今天最重要的一件事要具体到能动手，比如把方案初稿的目录列完，而不是推进项目这种空话，具体才能在执行时少纠结。他还加了一条隐形规则，三行里至少一行是给自己的，不是给工作的。感谢一个人，放下一件事，都是把注意力从外部拉回内部的小练习。坚持到第90天，他明显感觉对外界的情绪反应变慢了，变稳了。如果你嫌便签太碎，也可以用一本周历本，每天撕一页。形式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写完即收，不看第二眼，别让它变成又一堆代办。当加班打乱节奏时，怎么补位？再好的仪式也怕突发事件。林婉晴上个月连着加班九天，最晚一次到家凌晨1:20分。她说那段时间最大的坑，不是起不来，而是既然起晚了，就干脆全放弃的全有全无心态。她的补位法很简单，只保留最小单元。 如果只能抽出八分钟，就只做温水加三行字，拉伸省略。数据显示，保留最小单元的那些天，他上午状态分仍有 6.5， 而彻底跳过的日子掉到 3.8， 差了近一倍。另一个补位是傍晚预知。加班夜他会提前把水杯摆好，便签丝好放在客厅，等于把早晨的决策挪到精力还够的晚上。他说，我那时候总等到早上才慌张准备，后来改成睡前30秒摆好，早上就顺了。他还设了一条底线，无论多累，周末不补觉超过一小时。因为补太多会让周日夜晚失眠，周一又崩，形成恶性循环。弹性不是放纵，是给系统留的减震器。说到底，仪式是服务于人的，不是人服务于仪式。允许他偶尔瘸着走，反而能走得更远。林婉晴把这句话写在了罐子旁边的墙上。把仪式变成家庭的安静约定，林婉晴和先生住一起，最初他的早起会吵到对方，两人闹过几次别扭。后来他们做了个约定，他6点15分起，他7点起，中间那45分钟是各自的安静时间，互不打扰，连说话都压成气音。这个约定慢慢变成了家庭的底色。他先生后来也发展出自己的版本，醒来先煮一壶咖啡，坐在阳台听10分钟鸟叫。两个人不在同一套动作里，却在同一段沉默里。他说，我那时候怕一个人坚持太孤单，没想到两个人各做各的，反而都留下来了。他们甚至给女儿也留了位置，周末全家把仪式从个人扩成一起。比如周日上午，三人各写三行，然后贴在冰箱上互相不点评。孩子从6岁开始懂了先安顿自己再出门这件事。林婉晴的观察是，家庭的晨间节奏一旦稳定，白天的冲突会肉眼可见地变少。他没做过严密统计，但记了三个月的争吵次数，从平均每周 4.3 次降到 1.1 次。数字或许粗糙，趋势很清楚。这套仪式的终点不是完美，而是每天都有一个只属于自己的开头。当外界再怎么乱，你总还记得清晨那杯温水是属于你的。让环境替你记住仪式的三处小改造。林婉晴后来发现，仪式能不能坚持，70%靠环境，30%靠意志。他做了三处不改就易忘的改造。第一处是玄关的玻璃罐，专门收写好的三行纸，进门一眼就能看见，像一枚看得见的勋章。第二处是厨房的固定角落，水杯、水壶、便签永远摆在同一个位置，闭着眼也能拿到。他说，我那时候总早上找东找西，找完兴致就没了，固定位置把摩擦降到零。这一个动作帮他每天省下大约4分钟的犹豫。第三处是手机的物理隔离。他买了一个带盖的竹篮，晚上把手机请进去，盖子一合，眼不见心不烦。篮子的代价是29元。却换来了每晚平均多睡的18分钟，算下来性价比高的离谱。这三处改造的共同逻辑是，把需要抑制的事提前变成不需要抑制的环境。他用便利贴把这句话写在竹篮盖上，别考验意志力，改造环境就好。这句话后来被他先生抄去了。很多人把仪式失败归咎于自己懒，其实更可能是环境在暗中拆台。林婉晴的经验是，先花一个周末把环境调顺，再谈坚持，顺序错了，事倍功半。他甚至给朋友的建议也只有一句，先换环境，再换自己。用一本小本子做月度复盘的笨办法，林婉晴不信任记忆，他用一本9.9的周历本做月度复盘。每个月最后一天，他花15分钟翻完当月的痕迹，只问自己三个问题。这个月仪式断了几天，断在哪一天，为什么断？连续三个月的记录显示，他平均每月断 4.6 天，其中三天集中在月初那次大项目上线。他说，我那时候以为自己状态差，翻完本子才发现是外部节奏撞了内部节奏，问题不再懒，再排期。复盘之后，他做了一件事，把每月最忙的那周，仪式自动降级成最小单元。提前写进日历，等于给系统装了个减震垫。降级周的平均状态分从 4.9 拉回到 6.2， 差出 1.3 分。这本子还有个意外用途，年底翻回去 ,287 天变成了一串具体的清晨，而不是模糊的我很努力。他把其中一页拍下来当手机壁纸，提醒自己起点只是一杯温水。复盘不需要复杂工具，一支笔，一本本子，三个问题就够。真正难的不是方法，是每个月都肯花那15分钟回头看一眼。林婉晴说，这15分钟是他给未来自己交的保险费。常见问题，问，我天生起不来，是不是就不适合晨间仪式？答，仪式不绑定早起。你可以把锚点定在7点半甚至8点，关键是固定和顺序，不是绝对时间。林婉晴身边就有位夜猫子朋友，把仪式放在晚上10点，一样有效。问，三行字写不出怎么办？答，允许空白和废话。第一天写今天最重要的一件事，活着也是有效的。重点是每天那一分钟属于自己的停顿，不是文采。问，周末想睡懒觉，会前功尽弃吗？答，不会。浮动控制在40分钟内，身体几乎无感。真正伤系统的是既然晚了就全放弃的心态，保留最小单元就好。问，一定要纸和笔吗？用 APP 不行？答，能忍住不点开通知的 APP 也行，但绝大多数人做不到。纸的物理边界恰恰是最省意志力的设计。先用纸，等习惯稳了再谈升级。问，家人不配合我的安静时间怎么办？答，先不要求配合，只划清自己的边界。林婉晴是用互不打扰换来的，而不是靠说服。当对方看到你状态变好，往往会自然加入。